好，我们马上开始啊。好，我们上一次呢，《大乘起信论》呢，讲了这个修行中出现的各种境界，各种障碍，修这个真如三昧或者一行三昧的时候呢。或者修一向三昧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种种的这种障碍，有诸魔外道，还有鬼神祸乱。一个呢，就他在他的境界中，他可以显示看到那些东西，他可以看到那些恐怖的或者美色那一类的，或者天的形象、菩萨的形象以及佛的形象。也会给他讲法，对吧？也会给他讲法，甚至呢，让他有这个神通，让他有这个辩才，这些呢，给他产生以后呢，但这因为是魔障呢，他总归是有一个魔障，总归是有我执嘛，对吧？他还能真的达到一个空，所以呢，令他贪着名誉或者利养，就是名声。让他就是有名闻利养，对吧？或者说呢，喜怒无常，对吧？喜怒无常，或者呢，多悲多爱，他每天觉得，就这个情绪化，就情绪的这样一种放大，或者悲心啊，或者爱心啊，或者说呢，睡眠，等等，或者。总的来说，里边会出现很多境界和诱惑，使人的这个情绪啊和他的这种行为都发生一些变化，主要是走向相和世俗，还有呢，就是另外一种，就是让他爱着世事，逆情纵好，对吧？就是说放纵，那最后等于说把功夫全废。到以后一定是他有大邪见，他要去看到那些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诱惑、名声、地位、辩才，对吧？这些令他魅力四射，对吧？光芒万丈，这些呢，最终呢，是他会有一天会崩溃掉。崩溃掉就是说他会作恶，比如说没有任何顾忌了，戒律也不持了，然后呢？断章取义的，根据这些境界或者在经典里面断章取义，为自己的这种恶行犯戒的行为来辩护，特别是那种纵情于权力啊，纵情于那种声色之中的人，他反而认为他在，实际上他是被魔所使，他反而认为他在修行啊，或者在自度度人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是被魔所使。这种人往往到一定程度，要么就突然熄火了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没有任何能力，没有任何吸引力；要么就是被内部的人去告，对吧？他害人多了以后，人家会告他，最终被国家绳之以法。要么就有的人更离奇，他就会暴死。他有种种原因啊，他就是比如说他纵欲过度，或者他要吃某种药啊，吃些东西，他为了保持自己那种邪行，对吧？保持那种邪恶的这种行为的话，或者就他就会暴病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人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修行人会出现的障碍。另外就是超能力。超能力呢，就是他在定中啊，有人会供养他，对吧？他可以不可不羁，或者有的是给他供养那种女色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在定境中那些一些、跟他一些不正行，对吧？或者邪淫行的那些东西，那这些实际上只能是他人的心越来越邪。行为越来越邪，另外呢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对吧？他的这个身体呢，慢慢就消耗掉了。看到这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，那这一类的这种障碍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有很多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，所以说那一类的人，往往有那些情况的人，他们呢。不大喜欢经教，不喜欢经典， 他不太喜欢经典，他觉得经典他会找各种借口说啊，经典是，文字啊，说经典里面没有修行啊，他有真修行，我要带你修行啊，怎么样？他会以修行之名，就是把众生和经典隔离开来，而让众生就他站在经典和众人之间，让大家去看他的光明，而不去看经典，不去看经典的实相。所以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。他架的名义呢，就是说要实修，就是经典里面讲的，你们不懂啊，必须通过他，而且他的境界中有那个菩萨怎么样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他因为最终呢，从他本人来讲，他会逐渐烦恼所乱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也会丧失他往事的这个一些善根。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就说。如果遇到善知识，或者说他有善根，身后有正见能够维护他的话，那么他可以忏悔，用正见来从这种魔镜和魔杖里边走出来。比如说，远离自心显示的种种境界，然后呢，外境显示的种种名闻利养呀，这些呢，他也逐步的会，从这里边就是醒悟过来，然后呢，再归于平常。他会上次我们讲的，就是说这种人，他知道，善根不足，然后为魔鬼等之所迷惑。当他知道这些的时候呢，他念彼一切皆是唯心。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就明白，这一切其实都是自心所现。实际上呢，当你真正的正智和正见现前的时候，那顿一刹那就消亡了。说如是思维，刹那即灭。如是思维，刹那即灭。稍等一下。就说虽然有那么多的障碍，但是如果说你有具足正见的话，那些境界和障碍呢，也可以一念之间把它消除掉。就在定中，它也可以定中具有正念和正见的时候呢，它也可以 以正思维或者正见来消灭、消除、消灭。种种魔镜和现象，那个境界消灭以后呢，刹那灭掉以后呢，远离诸相，对吧？远离诸相，所以这个相呢，不着于相上，不仅仅是执着于我们现实中的相，有的人不执着于家庭之相，对，他对家里，这些他都不是很执着，但是他会执着于他境界之相。特别他自己定中之相或者梦中之相，那这样呢，他觉得梦里边呢更真实。那实际上这个呢，其实梦里边呢跟现实中的一样的，也是虚妄的，是吧？也是虚妄的。远离诸相，这诸相呢包含了善相和恶相，对吧？入真三昧，进入。真实的三昧就是一行三昧、一相三昧、真如三昧，心相即离，真相亦净。那这到这个时候，连这个心本身的这样一种相呢，就是心的这种清净相、心的这种智慧相呢，也超越，对吧？也超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从一定起，诸见烦恼皆不现行。他从定中出来以后呢，种种的烦恼呢，诸见。烦恼这个邪见，对吧？种种的邪见，什么边见啊、借进取见、常见断见的、我见等等这些，那这些诸见还有烦恼呢，皆不现行。所以他这个修行修定的时候呢，他肯定可以真正的修行人，他肯定可以能够转化气质，转化气质。你不要说你修的好和坏。你就修行上几年或一段时间，如果你修得正的话，那你的同事啊、亲戚朋友啊、家人啊，可能都在你身上感受到你的一种变化，而这种变化呢，使周围的人会觉得更加的愉快，更加的和谐，而不是变得很怪，令人很反感、很讨厌，觉得你成了一个怪人，对吧？ 所以说，真正的修行人，他肯定是在自己的个性啊，在自己的之间啊，还有甚至他的各个方面，他的相貌各个方面都会有好的这种转化和展现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的作用，而不是说，你自己想的怎么样呢？你自己真正的修行的话，周围的人也可以感受到，你的这种正向的变化。而且这种定呢，不仅是诸见烦恼不现行，而且它能够以三昧力坏其种，而且能够根除。拔除以他的甚深禅定之力、三昧之力呢，能够根除和拔除他的种种的执着。这个种呢，指的是烦恼，对吧？烦恼、执着和这种邪见的种子，对吧？你具足了真正的三昧，那么你的见地会更加圆融，你的邪执对见的这种执着和对烦恼的执着都会淡化，甚至完全消灭。所以这个真如三昧呢，它就是有这样一个，非常殊胜的作用。它可以使你的净化，可以净化我们的这种，心地。然后呢，不光是坏气坏，这个去掉负面的。另外呢，殊胜善品随顺相续，殊胜善品什么的，指我们心的种种的这样一种，善性和这种，品质，就是修行人的这种种种品质。比如说你的性根。你的智慧啊，或者你的这个慈悲心啊，或者你的无我平等之心啊，等等这些就会随顺相续，就是你心中的善法的这种品质和这个善心的这种品质，定力啊，你的智慧、你的善巧方便，以及你的这种无我随顺啊，等等这些心的这种品质呢，它会随顺相续，也就是说，逆的把负面东西一点点消除掉。然后正向的东西呢，它会一点点向虚，然后一点点增长，一点点增长，这些，所以叫殊胜善品呢，随顺向虚。所以修行它肯定是有作用的，肯定是有非常非常现实的作用。但这个现实的作用，并不是有的人想象那样一种，那种奇迹啊，或者说那种交易啊，或者那种小投入大回报，不是那样一个意思。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一种一个人的一个人格的一个转化，和一个人的心理的一个转化，和一个人的这种智慧的转化，他的个性的一种变化，以及他周围的这个人的这种变化。当然呢，随之而来的也是你的气脉。和你的定力的一种提高，就你的戒，自然能够守戒，自然能够，就能够定得下来，自然也能够把这种恶的因缘自然就转化掉了，那么善的因缘自然会在你生活中开显出来，遇到善知识啊，或者善友啊，那些过去有一些人你不想见他一辈子他都看不到你，反正那些，以前那些不投缘的或者那些。曾经投缘，但是呢，跟你不是一个路子人，那慢慢就在你的人生中就消失了。就转换掉了，所以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人，我们也是按我们的心来感召我们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和朋友圈的。然后呢，一切障难悉皆远离。那些障碍啊，那些对你的种种的这样一种修行的各种阻碍。障碍呢，包括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影响力呢，逐步的就远离了，逐步远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可以起大精进，恒无断绝，这个是你的心呢更加精进，你想修行的这样一种条件也有了，你想修行可能时间也有一些了，另外呢，你能各种修行的这种因缘就会成熟，是吧？你的心呢也更能够相续，起大精进，然后呢恒无断绝，恒无断绝。而这修这个三昧的这样一种障碍和灭除障碍的方法，以及它破除障碍以后产生的这样一种非常正面的这样一种变化，对吧？非常正面的变化。所以说我们修行人呢，我们是要这样来看待，因为依教奉行的，看这里边这种。方法，和这个状态来衡量和评估自己的这个修行，而不是急着看，才没修几天就看自己能不能开悟， 能不能虚空粉碎啊，怎么样的？能不能大开眼界？这个实际上是个偷心，对吧？偷心，可能连一个基本的证件都没有嘛。所以那样的话，就会浪费很多时间，就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在人我是非之中，在这个心外求法，整天衡量外边去看外边的人这样。整天去很好奇心跑来跑去啊，找那些名人啊，找一些组织机构啊，来寻求人安慰。好，所以说这个三昧啊，就这种三昧或者一行三昧呢，它是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三昧。它如果你不修这个三昧呢，就没法进入如来种性，也就是说无法成佛，也就是说你的。那成佛的种子没有被激发出来啊，你就没法真正的进入这个佛成佛的这个行列，这些人的这个法流里边去。那我就无有得入如来种性，无有得入如来种性。因为其他的三昧呢都是有相和外道共的，只有这个起信论里面这里讲的这样一个三昧啊，真如三昧呢。它是一切三昧的根本，也是一切三昧之王。那其他的三昧呢，都是有相的三昧，都是有相三昧。就是其他你修的各种定啊，它都是有所缘的，对吧？有所缘的，它是有相的。这个呢是共外道的，其他是共外道的三昧，只有真如三昧是佛的三昧，就佛法具有的三昧。这个实际上，这个真如三昧实也是什么呢？也是涅槃，对吧？也是涅槃心，也是般若，也是般若。所以说，般若是不共法，其他的都是共外道法，对吧？很多很多的内容都，基本的内容或者外在的基本层次一些内容呢，都是共外道法。因为其他的那些法呢，因为他没有遇到佛菩萨，对吧？所以他没有真实的这样一种真如三昧的这样一种功德。所以说呢，菩萨应该对真如三昧呢，应该勤修习，令成就究竟，对吧？应该修这样的三昧。那么后面我们讲到后面讲这个修这个三昧得到的十种利益，对吧？这是呢，这个是这法界嘛，就是这个真如三昧呢。西缘法界，对吧？修这个真如三昧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现身即得十种利益，现身即得十种利益。我们看一下，修真如三昧的人，在自己这一生中，他能够获得的十种利益，得到十种利益。第一呢？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。你念《金刚经》的话，《金刚经》就讲，如果你哪怕受持一四句偈，为人宣说，那么你的功德无量无边，对吧？诸佛悉知悉见。那为什么《金刚经》那样说呢？对吧？为什么在《般若经》里面很多都讲到功德呢？就是。这个三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《金刚经》讲的般若是诸佛的根本，是诸法的实相，是真正的这个佛眼。所以说呢，这里讲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护念，那实际上就是跟《金刚经》讲的是一样的，就你修这个三昧，等于说你的心在念真如嘛。那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你哪怕有受持四句偈等，对吧？那一点点也是金刚之体啊，对吧？也是金刚守护你的是金刚之用啊，你守护的是金刚之体啊，你契入的金刚之体啊，那所以说呢，当然你能契入的也是金刚的妙用，对吧？你的心为什么会发动这种种子呢？你为什么看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很欢喜啊？你会觉得哎呦，这就是如如不动哇，这个就使我的心如如不动的，我可以灭除一切的烦恼。你为什么有这种对你心有这么大的一种冲击呢？或者对你的心？有这种净化的作用呢，这是金刚之用，对吧？这也是金刚的妙用。那诸佛护持也是这个心金刚心的这种作用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第一个呢叫你修这种三昧，实际上你修这个三昧就相当于修金刚经，对吧？相当于修大般若经，相当于修这个涅槃经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相当于你这个修文殊般若，你修这个三昧。 这是，所以大乘起信论，它的这个三昧实际上就是法界，对吧？文殊般若讲西缘法界，法界一向一向法界啊，文殊般若里边讲的一行三昧的是这样的，那你也在修坛经，对吧？坛经里面讲一行三昧，一向三昧啊，哎，所以它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个东西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你受持读诵，你现在还正修，对吧？在修行观行，那自然呢，你会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十方诸佛菩萨之护念。不过起信论是把许许多多经典讲的内容很浓缩的提炼在这里了，它和其他经教的内容是一样的，但它把它精华浓缩的体现在这个起信论里边了。所以你修真如三昧呢，第一为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有外护，对吧？有外护，你的心就会很稳定，对吧？你的心就会很安定、很安详、很稳定，会享福，对吧？有佛菩萨保佑你的话，你就会消除很多的障碍。第二呢，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恼乱。第二呢，一个呢，佛所护念；第二呢，这从正面来，从负面来讲，那些诸魔恶鬼呢，他们缠不到你，对吧？他们缠不到你。当然呢，有人说，那为什么既然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前面还讲了他修的时候出现那些几天不吃不喝，然后还有人给他享受女色，还有给他给他显示那种讲法呀那些呢？那些东西，如果你被那些障碍，你就没有修真如三昧。就你连真如三昧的真正的见都没有，对吧？你连这个见都没有嘛？你用正见都可以消灭那个东西，那所以说你随着那个流转时，你就没有修。你真修的时候呢，那就把它去掉了。为什么第二个说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恼乱？就是说，当你有正见的时候，起一念正见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它就消掉了。哎，这就是它的一种威力，它的一种神奇的一种功效。神奇的功效就是说，把神经病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，对吧？就是那人已经变样了，对吧？不吃不喝，神神叨叨的。如果一句点醒，对吧？一下他这个正念现起，或者有善知识引导他，他一下就回于正常，一念就可以把它去掉，就可以把那些病呢全部消掉，这就是他的一个神奇的功效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第二呢，真如三昧的这样一种作用呢，就是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恼乱，所恼乱。第三呢，不为一切邪道所惑。对，邪道，种种的这个邪魔外道非常非常的多，对吧？有一些附佛法外道，对吧？有一些附佛法外道，还有佛法外的这种外道，那是非常非常，有的驾着这个佛教的名，是吧？驾着佛教的开悟的名，驾着佛教的这种净土的名。驾着这第八识如来藏的名，对吧？他这些，然后把经典上的东西呢，和自己的某种经验的，和自己的某种觉受呢，结合起来以后，把它夸大，夸大以后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说，它是 number one，对吧？它世界第一，唯有它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，而且只有他本人才是真正的，这应该听他的。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对吧？顺我者，他认为他就是佛，他其他都是魔。那这一类往往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要求，魔的一个特点就是执着嘛，对吧？他一个大我慢、大执着，对吧？要求别人都来以一种诱惑的方式或者威胁的方式，要求别人来归顺自己，对吧？宣称自己呢超过了古往今来一切的圣贤和佛菩萨。他就一个人就代替了一切，对吧？一个人代替了一切，所以说这个，我觉得在现实中要辨别的话也不难，辨别的话也不难。但是为什么有人去迷惑他呢？有人只有他自己也想成为那种人了，对吧？或者他自己很懒，对吧？他不愿意去真正的去，听闻经教，他没有真正的平常心，对吧？连常识都抛弃了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乱象，对吧？才会有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，稀奇古怪的事情啊。哎，所以，但是你要解决那些问题呢，就是起信论里面讲的，你要有真正的，有正见，对吧？然后以正见来修真如三昧，对吧？来修一行三昧啊。所以说呢，不为一切邪道所惑，不为一切邪道所惑，甚至也不为经典所惑。 那这个经典是指什么？就是原教的经典，甚至也不被原教的经典呢所迷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原教经典不好，而不是以自己所从原教得到的体会为殊胜，也不是比如说他原教很好，他原教的经典，然后呢，他也有自己对原教有体会，他觉得就是自己很厉害，把原教的那个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了，然后以这个来扩充和膨胀他的这个自我的虚荣心，那这个他也是被自己心中的这种限量所迷惑了，这也迷惑了。往往修禅宗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修禅宗的人往往他会被自己，对禅的一些体会呢所迷惑，觉得自己已经升过祖师大德了，对吧？等等这一类的，所以说不为一切邪道所惑，不为一切邪道所惑。前面讲了，有的是邪魔的，他确实比正常人要厉害，甚至比修行人好的修行人还要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显示这个厉害，这是世俗人眼中的厉害。因为它能够显示一个花，它给你显示一个观音菩萨像，或者显示一个什么，大威德金刚像，哎，这一下把人吓死了，对吧？然后别人就以为是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我们在前面看到，其实，一个修行呢，被魔所持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它这种情况。那你怎么判别呢？我觉得判别的方法就是说，你看他有没有控制欲，对吧？他有没有我慢心？那有的人他很慈悲，很善良，但是你讲一句话不顺他的心，他就很愤怒，或者你讲其他的东西，他就很愤怒，跟他不一样的东西，他就很愤怒啊。那这也就是说，他日常的粗重烦恼，他没有觉照心，他实际上是为魔所使的。为这个魔呢，也是魔利用他的一个原理，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嗔心和他这种我慢心，对吧？他急于求证，急于想成为这个，成佛的这样一个心，或者成为这个。一代宗师的这样一种，这样一种妄想，是吧？他不为一切邪道所惑，对吧？不为一切邪道所惑，邪魔外道。那外面那些再殊胜，对吧？再怎么样，哪怕是，光芒万丈，哪怕是这个万众瞩目，哪怕是遍若悬河，那这些你也不会为他所诱惑，也会不会为他所诱惑。第四呢，令诽谤身法重罪业障皆悉微薄。其实呢，诽谤身法，这个诽谤身法指的是什么？身法指的是原教之法、大乘之法，身法指的是般若，比如说《般若经》《涅盘经》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其诽谤大乘起信论也是诽谤身法，对吧？因为大乘起信论所有大乘经典的精华在里边。所以说，但是过去诽谤身法，你诽谤身法，它有个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说你会迷了自己，对吧？你会迷惑了自己。这诽谤身法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变得非常的固执，非常的狭隘，非常的愚痴，非常的愚痴，就是在这个外道邪法中去这个流浪，去这个流转。所以诽谤身法，你就无法无缘于真正的真如，对吧？无缘真实的真如心，那种邪法的流转呢，实际上是烦恼嘛，就是你自己会很烦，你自己会非常非常的烦，实际上也是害人害己，对吧？这种重罪呢，重罪障呢，悉皆微薄，那就是说，哎，如果你反而你一念回心来学这个般若学真如法的话，学一向三昧的修这些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的以前的那些重罪呢就会变轻，重就是说你回去浪子回头嘛，对吧？你诽谤身法，你就和正法偏离。那么现在你如果你回过来的时候呢，浪子回头，那你那些东西也可以逐步的就微薄了，对吧？就微薄了。你诽谤法的一个。一种表现就是这个人呢，他可能你现在这一生你说话别人不听你，是吧？你说的真话别人都以为是假话，别人认为你是骗子，这个就是你诽谤正法的，或者你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诚恳了，对吧？但是别人就会污蔑你啊，诬陷你啊，或者别人对你产生极大的不信任，就是这样。第五呢是灭一切疑诸恶觉观啊。灭一切疑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有正信，对吧？你有正信，没有那种疑法、疑僧，对吧？疑自，疑他， 一些恶的觉观，对吧？恶觉观。第六呢，与如来境界信得增长，对吧？那疑的另外方面就是信，对吧？那么对于佛的境界，信得增长，对吧？信得这种增长。那我们前面讲了，其实我们起心论，你有的是，你开始修行时，你要有几个依据。第一个，你要信真如法，对吧？你要信原教的这样一个语言文字之理，要信原教的这个它的这个净行果，对吧？原教能够它的地位它的智慧，它的功德和妙用。然后你要信佛法僧，对吧？你要信佛有无量功德，佛可以加持你，对吧？佛可以加持你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。那这里讲到，就是说与如来境界信得增长，这样你会越来越受用，越来越的觉得真正的，就说你把自己放下，然后你真实的依教奉行，你才知道真正的天上天下无如佛，你就不会有其他的，你就不会被其他东西所诱惑，你就会知道，就是对佛的这种境界，对佛的大智慧究竟圆满大觉的。这种智慧和他的神力和境界，你就会深得信得增长，对吧？你这种信心越来越强，信心越来越强，对吧？信心强的一方面就是说你会得到加持，对吧？你信越深，你越会得到加持。你的信越深，实际上你的我执越小，对吧？你受外在的不如法的这种干扰越来越小，对吧？那你信佛，那别人说。信这个信那个，或者信其他的东西，佛法之外的东西，你就不感兴趣了，你就不感兴趣了。所以说，与如来境界信得增长。第七呢，远离忧悔，于生死中勇猛不怯。那忧悔呢，这是我们心呢在修定中的一种干扰，对吧？也有一种，比如说，我们修定的是往往是调举和恶作，对吧？调举呢，就是昏沉的调举恶作，就是我们的昏沉，这个散乱，就是调举中我们心的这样一种散乱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的昏沉，对吧？心很暧昧，心的这个清明和光明不能显示，心很暧昧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散乱，就是散乱和这种昏沉。那你修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一方面的就是障碍就会小，对吧？另外呢，他这讲的远离忧悔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心中没有那种负担，因为你知道真相，你知道这个真如，那就是说过去的东西也是如梦如幻，你就不会纠结在过去里边，你就不会纠结在过去，而你只注重当下心的清净，对吧？当下心的清净，用正见，来引导净化自己的心，同样的用忏悔的话，你就慢慢就知道什么叫实相忏悔，对吧？你不会背着沉重的。心里的负担来修行，因为那个负担实际上也会影响你当下心呢契合于法流的，契合于正法正之间。所以说，远离忧悔，于生死中勇猛不怯的勇猛不怯。第八呢，远离骄慢，柔和忍辱，远离骄慢，柔和忍辱。所以说，一个学般若的人啊，他如果他很飞扬跋扈，他身上有戾气，或者有种。尖酸刻薄的这样一种，给人感觉是非常锐利和锋利的一种东西啊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可能他的般若呢，并没有圆融的，并没有圆融。特别有那种骄慢之心的，就是慢心非常重的人啊。那这样的人，肯定他这个般若没有入心，没有入心。所以说呢，修真如三昧呢，他就会远离骄慢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平等，一切人平等的，佛与众生平等。正法和邪法平等，但正法邪法平等不等于说你没有正和邪，对吧？并不等于说你要去弘扬邪法的，这个是两码事。所以说呢，他远离骄慢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柔和忍辱。所以说，修行人一个心态要置之无畏，对吧？置之无畏就是说，非常的本质性的东西，就是平常心、本质性的东西，没有任何要去迎合别人的东西，对吧？没有什么高下之心，没有去媚俗的东西，就置之无畏清净啊，这个要透在我们的这样一种日常生活之中，日常生活之中。所以说呢，远离骄慢，柔和忍辱，柔和忍辱，常为一切世间所敬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不管到哪，别人都会对他有一种恭敬心或者尊敬之心。第九个呢？ 设不住定，假如它不在定中的时候呢，与一切时一切境中烦恼种薄终不现起。哎，一个它在定中，另外它如果没在定中的时候呢，那么它在一切时一切境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对吧？时时处处任何情况下境各种境遇之中，那么它的烦恼的种子会薄，终不现起。就对他来讲，实际上他用正见的修行，日常生活中不一定在定中，日常生活中他时时处处都在修行之中。他是个正见的时候，他的心的那个烦恼不会现起，他心的他的烦恼种薄，对吧？就他的烦恼慢慢就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消，越来越消解了，人就比较柔和，没有那么一惊一乍，没有那种心里的暗礁，对吧？或者心里的那种深刻的那种东西，有的人很容易看到，如果烦恼多的是跟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讲话，是他碰到某一方面，他的表情就会变化，对吧？表情有变化，有的时候变得非常激动，有的是变得非常委屈，有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，忘乎所以的这样一种兴奋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心中有很多东西还是不平，对吧？心中，所以说你的烦恼。就像过山车，对吧？你有的是一下到深谷里面去了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的，当我们的有阴暗的烦恼时，我们一些东西诱发我们的心到了那种阴暗的幽谷里边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忧郁，对吧？一旦到那个很高的那种阳光灿烂的地方，我们的心就变得非常张扬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心中那些不平的深暗，对吧？幽谷和我们的那个心中那种很高大灿烂的那种地方，它对我们的心造成一种干扰。就你的心移动了这个区域，移动那个区域，由外境移动这个区域、那个区域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反映出变化。那变化就是我们当下的情绪、表情，身体的这种种变化。所以说但修这种修这个真如三昧的人呢，他就会越来越平和，他的心中那些东西慢慢就会减弱和消除，就不为那些所主宰。第十呢，如果注定在定中的时候呢，不为一切音声等缘之所动啊。如果他入定以后呢，他在定中的时候呢，外面的声音啊这些东西不能干扰他，外面声音不能干扰他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，就这个真如三昧的现身，就是如果你依于正见去学修真如三昧，那么你今生就会得到十种的利益，对吧？一种呢是诸佛护念，第二呢就是说恶魔不来扰乱，对吧？这是两个方面啊，恶魔不能扰乱，邪道不能诱惑，然后得诸佛之护念。另外呢就是说谤法的罪呢能够减轻。还有呢，远离一切恶觉观，那么信心增长，对于佛第六与如来佛与如来境界信心增长。那么另外远离忧悔，还有呢，远离骄慢、柔和、忍辱，是吧？就是说有几个，就是我们日常的一种表现，就比如说我们的信心增长、欢喜增加，那我们平时没有忧悔懊恼。平时没有那种飞扬跋扈那种我慢那种烦恼，我们变得柔和，对吧？心性会变得越来越柔和，越来越平和。然后呢，烦恼呢，在不入定的时候呢，在什么时候、什么状况下，都烦恼种子就会爆，对，就会把烦恼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烦恼的势力越来越薄，对吧？越来越薄，乃至烦恼对境不生心不现起啊。那这样的，所以说他修这个三昧，最后呢，就是说，最后第十点就是在定中不为外边的音声所干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这样一个修这个真如三昧的人，对吧？依于正见来正行一向，一行三昧的人，那么他的殊胜的利益的内外的，就是说远离一切外在的干扰，那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然后呢，烦恼会减少，对吧？忧悔会减少，人的个性会变得柔和谦下。那么，定的时候能定得住，对吧？对境的时候呢，他也能够如如不动的，或者接近如如不动。 那就所以这个修行，它改变了我们的内外，对吧？改变了我们的身心，改变了我们的内外，改变了我们的因缘，也净化了我们的心中的障碍。哎，所以这是讲这个修行的这样一个，得到的一个好处，对吧？得到的一个好处。我们稍等一下啊。